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我们救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九课，上帝政权的基础。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所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学习主的话，愿主赐下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使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愿主也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能够寻求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在天地中作王掌权，你是公义的神，你也是慈爱的神，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显明了你的爱超越死亡，也显明了你的公义是永不改变，因为你担当了罪恶的刑罚。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习的这一课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和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学课第九课，上帝政权的基础。这一课的存心节是在启示录第12章第17节，圣经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乃是龙，就是撒旦所发怒的对象。那这里面所谈到的上帝的儿女，他有什么特征呢？因为有很多人啊，他们也自称是上帝的儿女，但其实呢，他们并不是上帝的儿女。就像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就是说，凡自称是神儿女的人呢，并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就知道啊，那自称是上帝儿女的人呢，却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却不能够进到天国去啊。唯独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们才能进去。所以耶稣又告诉我们，他们对主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传道吗？主却回答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他们虽然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也奉主的名行异能，但是呢，他们却不遵行上帝的诫命，因此他们不能够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他们也不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在存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这一个上帝的儿女乃是其余的儿女。什么是其余的呢？其余的就是余剩的，剩余的也叫逃脱的儿女。这一等儿女和其他自称是上帝儿女的人截然不同啊，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龙所发怒的对象。那么另外也谈到了上帝儿女的两个特征，就是第一个守上帝诫命，第二个为耶稣做见证。上帝的儿女必然是守上帝诫命的人，也必然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两者缺一不可。因为每一个自称是上帝儿女的人啊，他们都说自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们却没有遵行上帝的诫命。所以今天这一课的主题就是上帝政权的基础。上帝的政权啊，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上帝的诫命，他的律法。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度，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律法，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同样的，上帝的国度也有上帝的律法。那今天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公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自然也应该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并且为耶稣做见证。正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纯洁的儿女，和世人有分别的，我们是遵行上帝诫命并为上帝做见证的儿女，所以因此我们才成为魔鬼发怒的对象。 要记住啊，就是我们这一个季度的学科都是讲善恶之争。从第一课第二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路西弗，他在没有犯罪之前啊，他在天上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反叛上帝，并且在众天使当中散布谣言，诋毁上帝。所以他在天上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攻击上帝的律法。他说上帝是不公义的，设立律法是为了限制我们的自由，上帝是一位暴君等等，他要推翻上帝的政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政权的基础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他们以为上帝在天上啊是没有律法的，其实上帝的律法是永恒存在的，它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因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保罗也告诉我们，没有律法就没有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如果没有律法的话呢，就没有罪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标准，如何来衡量义和不义，如何来衡量罪和没有罪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路西弗他犯了罪呢？以什么来衡量，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路西弗他是否犯罪呢？那如果没有律法的话，又是如何来衡量亚当和夏娃是否犯了罪呢？所以上帝的律法早已经存在，甚至在人类还没有被造之前，他的律法就已经存在，而且是存到永远，不能够更改，且没有改变的影儿。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公义的体现。如果说上帝的律法可以废掉的话，那么上帝的公义也就可以抹除了。所以上帝的律法乃是上帝品格的写照，它是以上帝的品格为标准的。下面我们来学习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星期日的主题是圣所和律法。为什么是圣所和律法呢？因为从圣所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律法。因为地上的圣所乃是仿照天上的圣所所造的副本。在学课的前两课，就是接续学课的第七课和第八课，我们就知道在威廉米勒尔他们传扬复临运动的这段时期，他们误解了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这个预言，所以因此他们就经历了大失望。当大失望之后，他们并没有灰心，他们依然查考圣经的预言，好发现他们的错误是发生在哪里。于是呢，他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们就明白了原来在天上还有一个圣所。我们对这个结果也不要表示很惊讶，因为今天我们能够明白天上还有一个圣所这一个真理，都是因为我们的先贤们他们发现了这一个亮光。因为在他们的那一个时代，当时的基督教界普遍地认为圣所是指着地球，因为当时新约时代圣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他们就以为这个圣所是什么呢？这个圣所就是指着地球。所以在当时就流行着一种解释，就是圣所就是地球，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他们就错误地以为是耶稣用火来洁净这个地球，那么就是耶稣复临了，所以他们才会发生这一个错误，他们才会经历这一个大失望。所以大失望之后，他们又经过这个查考圣经，他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一个圣所不是指着地球，而是指着天上的真圣所。通过查考希伯来书，他们就得出了这一个结论，摩西所造的圣所是仿照天上的圣所所造的这个样本。不但圣所是这个样本，那么地上的祭司他们的供职也都是预表耶稣在天上圣所的供职。所以地上的圣所以及圣所的这些工作，它都是一个影儿，它都是一个预表，是表明耶稣在天上啊做我们的这个大祭司，他所供职的这些场景。 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上帝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它的十条诫命两块法板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是放在约柜的里面。那么天上的真圣所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律法呢？那当然是有的，因为地上的圣所是仿照天上的圣所所造的，地上圣所里面所有的这些物件天上的圣所都有。因为在至圣所里面有这个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那么同样的在天上的真圣所里面也同样有上帝的约柜，也同样有上帝的宝座，就是施恩座。那么同样在约柜里面也有上帝的律法。在启示录第11章第19节，使徒约翰他就看到这一个异象，他看见天开了，里面现出上帝的约柜。所以天上有约柜，约柜里面也有上帝的律法。那么上帝的律法是放在哪里呢？律法没有放在外院，也没有放在圣所，而是放在了最神圣的至圣所的约柜里面。我们知道至圣所是圣所最神圣的地方，所以呢，上帝的律法是放在了最神圣的至圣所的约柜里面。它显明了上帝的律法的神圣性和永恒不变性。所以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的肯定，就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了，当耶稣被钉的时候呢，就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了，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上帝的羔羊，他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旧约时代所预表的这些啊，杀羔羊献祭啊，祭司在圣所的从事这些等等，都是预表耶稣的。因此，当耶稣被钉之后，这些都不再需要了，因为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啊，做我们的大祭司了。但是呢，圣所的从事有没有结束呢？可以肯定的回答，它并没有结束。虽然地上的圣所的这些工作呢，它已经结束了，因为它是预表耶稣的，所以它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地上圣所的从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它是转移到了天上，天上的这个从事并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可以更准确的来讲，因为我们说耶稣被钉之后，地上圣所的这些工作废掉了这种说法呢其实是不严谨的其实是不是太合适其实它不是废掉了，而是说应验了，应验在耶稣身上了，也可以说是一种圣所从事的一个转移转移到天上了，从地上的圣所的工作转移到天上的圣所的工作了。所以今天耶稣在天上仍然做我们的祭司，仍然做我们的中保，仍然以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那么同样的，在天上也依然有上帝的律法，因为天上的圣所的工作依然在进行，所以同样上帝的律法依然存在。不然耶稣每天为我们赎罪，要赦免我们的罪恶，那么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的罪从哪里来？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我们既然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就等于是在承认上帝的律法是存在的，我们都得罪了上帝，我们违背了他的律法，因此我们需要耶稣宝血的救赎。所以从圣所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政权，他的政权是公义的，就是他的律法，他的政权也是慈爱的，就是他的施恩宝座。所以无论是约柜还是施恩座，这两个，一个是指明他的公义，他的律法，另外一个是指明他的慈爱，那这两个都是告诉我们他的不变性，上帝的爱是不改变的，那么同样他的公义呢也是不改变的。这是我们所学习的星期日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讲星期一上帝律法的不变性这一个部分是讲述的上帝的律法它是永不改变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就是说你想都不要想，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也不是要废掉先知，而是为要成全。什么是成全呢？很多人说成全就是替我们遵守了，我们今天就不要再遵守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成全并不是替我们遵守，成全的意思乃是耶稣他成就了律法的义，他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这个要求，他能够把律法的义归给信他的人的身上。但这并不是说信他的人不再需要遵守律法，为什么？因为遵守律法是我们的本分，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我们今天应该遵行律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我们应该履行天国公民的本分，我们应该敬畏上帝，我们应该孝敬父母，我们应该啊，就是说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是我们的本分啊，这没有可夸口的。所以这一个呢，也不是说啊行律法为义。那么另外，虽然我们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但是呢我们却不完全，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律法称义。因为人靠着自己的血肉的这个膀臂啊，是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因此我们需要因信耶稣得称为义。他已经完成了律法的义，所以因此他要将这个义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那么另外，成全这一个词还有一种含义，那就是坚定。成全在原文可以翻译为坚定，他坚定了他的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他来到世上为要使他的律法得以坚定，就是不能改变，不能废除，不能摇动。因为他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亡就说明了律法的不变性。因为如果律法可以改变的话，那么把律法改一改，耶稣就不用死了，难道不是吗？耶稣的死就恰恰的说明律法绝不能改变，上帝的公义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成全这一个词，它不但指明耶稣他完成了律法的义，要将这个义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的身上，那么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的律法是不变的，他要坚定他的律法直到永远。正如诗篇111篇第7节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上帝的话，他的律法安定在天呐，直到永远。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上帝的话，他的律法比天地还要永存，比天地还要坚固。我们知道上帝以什么来创造世界，那是以他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天地的根基是什么，乃是上帝的话。不是地拖着上帝的话，而是上帝的话拖着地，也拖着天。上帝的话使天永存，使地坚定。学课里面摘录了一段这个宗教改革家约翰卫斯理他所讲的话。他说，摩西传给以色列子孙的仪式或仪文律法，包含与圣殿古老的祭祀和服务有关的所有规定和法令。我们的主确实是来摧毁、终止和完全废除，但那包含在十诫里由先知所执行的道德律，他却没有废去。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取消这一切，这律法是不可违背的，是立在天上忠实的见证。这律法的每一部分都必须在所有时代对全人类保持有效，不取决于时间或地点，也不取决于任何其他可能改变的情况，而是取决于上帝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以及他们彼此之间不可改变的关系。所以约翰卫斯理就告诉我们，那已经终止的乃是仪文律法。什么是仪文律法？就是圣所的从事因为耶稣的被定已经终止了，也可以说已经应验了，但是那包含在十条诫命里的道德律法却是永恒不变的。道德律法 是适用于每一个时代，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有道德，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啊，都要有道德。那如果说把道德律法也废掉的话，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没有道德吗？所以上帝的道德律法就是我们道德的标准，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以此为标准。那么另外圣经也指出了，上帝的律法乃是上帝品格的一种表现。比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慈爱的，那么他的律法也是良善的。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律法也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他的律法也是圣洁的。上帝是永恒的，同样他的律法也是不变的。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品格的表现，也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魔鬼撒旦要推翻上帝的宝座，要推翻上帝的政权，他首先要推翻的就是上帝的律法。他首先要让人啊，对上帝的律法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律法是错的，是不好的，以为我们人不要遵守律法，以此来推翻上帝的宝座。所以这一切错误的根本，这一切反叛的根本，都是起源于魔鬼撒旦。正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属于魔鬼，你们的父魔鬼。那么施洗约翰也责备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就是魔鬼的种类。所以魔鬼撒旦乃是根本。这是我们所谈的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星期二，安息日和律法。那么安息日和律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安息日是上帝律法的一条，就是第四条诫命。第四条诫命就是列在最中间的那一条诫命。很多时候人想要废除上帝的诫命，其实不是人想要废除，而是仇敌想要废除，仇敌借着人要废除。正如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里面讲，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所以罗马天主教他把上帝的十条诫命给更改了，把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的诫命给删除了。删除之后那还剩九条怎么办呢？他把第十条诫命呢分为两条，这样就凑够了十条。他另外呢又把第四条诫命的当纪念安息日改为这个主日，就是复活日。所以从中古的时代，罗马天主教把这个律法改了之后呢，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基督教。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部分的基督教，他们依然是在复活日敬拜上帝。那么这一个是遗传，遗传于罗马天主教更改上帝律法的这个行为，今天依然存在。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安息日和律法呢？因为安息日是上帝创造的纪念日，安息日就标志上帝为创造主，我们是他造的。所以安息日它标志着上帝是配受敬拜的，我们应当来敬拜上帝，就是敬拜创造主。那么另外学科里面也谈到了，就是安息日也标志着上帝的救赎，因为真正的安息就是基督使我们得到释放。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给每一个人的呼召，准确的讲是邀请，被称为爱的邀请。耶稣他爱的邀请，到我这里来得安息。所以上帝的安息从他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设立，直到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为奴，他们没有安息，他们整天劳碌为奴。那今天我们也同样为奴，今天我们在罪恶之下，我们也需要得到安息，就是那在基督里的安息。所以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能够在西奈山颁布他的诫命，说当纪念安息日，说明安息日并不是在当时才设立，而是告诉他们要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在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安息日，让你们纪念。所以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它不是在西奈山才设立，而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设立。那不但这一条诫命，上帝的所有的诫命都不是在西奈山才设立，它只是在西奈山颁布的。在西奈山之前，上帝的诫命早已经存在。所以从起初创造的时候，安息就已经存在，一直到经历了人类6000年的历史，到耶稣被定是4000年，耶稣被定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安息，直到今天6000年的历史，安息依然存在，直到将来新天新地，我们要在主里面获得那真正的永恒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安息这一个主题，它是横跨人类的整部历史的，从创世纪的被造，直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主里面得安息。所以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安息这是一个得蒙拯救的记号，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并不是律法主义。今天我们遵守安息日，是承认上帝是创造主，是表明我们在创造主里啊，在基督里得到了他的安息，并不是律法主义。因为我们不是因遵行安息日得救，而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安息，所以因此我们才遵守安息日。这是星期二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星期三的部分，受的印记。启示录第12章、第13章这两章是讲述到这个兽的印记，以及第14章是讲述到三位天使的信息，三位天使他们传出警告，不能够拜兽和兽的印记。启示录第12章，撒旦逼迫这个妇人，妇人就是指教会。在12章的结尾，就是我们的存心节，启示录12章17节，撒旦开始逼迫这个妇人的儿女，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为什么仇敌魔鬼要逼迫上帝的这个其余的儿女呢？因为上帝其余的儿女就是余剩的、逃脱的，也被称为是余民教会，这个教会的人数是很少的，因为它被称为是余民逃脱的。这个教会和其他的教会是不一样的，这个教会他们是拥有亮光，这个教会是遵守上帝全诫命的一个教会。因为现在很多教会他们只遵守了9条诫命，他们没有遵守全诫命，但这个教会他们是守上帝全诫命的教会，就是也包括了第4条诫命的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因为渔民教会的特征就是遵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要做见证？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上帝的教会偏离了上帝的诫命，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诫命，所以因此这个渔民教会他们要为上帝做见证，他们要呼吁上帝的百姓遵守上帝的诫命，呼吁上帝的百姓能够去敬畏上帝，从巴比伦大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所以因此啊，这个教会啊是魔鬼撒旦特别发怒的对象。因为这一个教会呢，他揭穿了撒旦的欺骗，他揭露了撒旦的真面目，他呼吁人去敬拜创造主，他呼吁人要接受上帝的印记，并且警告人不能够拜兽，也不能受兽的印记。所以因此撒旦这个魔鬼啊，他就特别的向上帝的渔民教会发怒。所以在启示录的第13章啊，紧接着12章啊，第13章，魔鬼撒旦呢，他就找了两个同盟，就是两个地上的代理人，一个是海中上来的兽， 一个是地中上来的兽。从海中上来的兽是指着罗马天主教，中古时期罗马教皇，他有一个特征，就是掌权1260年。和单一礼书第七章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小角是一样，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1260天，以一天顶一年，1260年是一样。它都是指着中古时期的罗马天主教。那么在罗马天主教之后，又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那么这一个兽是代表美国。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并且为它做一个像。哎，做个像是什么意思？就是像前面的这个兽，像海中上来的这一个兽，为它做一个像。所以美国最终呢，要与这个罗马天主教握手，最终要与罗马天主教联合，并且呢，去强制人的信仰，就是必须要遵守复活日，必须要遵守七日的第一日，不能够在安息日，不能够在第七日敬拜，只能够在复活日，就是第一日敬拜。所以这个就是兽的印记。我们知道印记它是什么意思呢？印记它就包含了权柄，印记就是指着一种权柄的记号，就是归属，你是归属于谁。比如说哎，这一个东西呢盖了我的章，哎，就表明它是我的，它是归属我的。那么同样这个兽的印记也是这样，就证明它是属于啊这个兽的。那么上帝的印记也是一样，它是证明属于上帝的，它是一个权柄的一个记号。那么兽的权柄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复活日第一日，凡遵守第一日的人都在承认这个兽的权柄，承认他有权柄改变律法，承认他有权柄把安息日改到复活日。所以到将来美国要与天主教联合，要强迫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在复活日敬拜，接受他权柄的记号。所以凡是顺从他的，就是听从他的命令在复活日敬拜的，就等于是在承认他的这一个权柄。那么同样的，上帝的印记乃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列在十条诫命的中间，在十条诫命当中只有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指明上帝的权柄，他是创造主。所以凡遵守安息日的人就表明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他们承认上帝的权柄。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从一开始魔鬼撒旦他在天上的反叛开始，他一直在争夺这个敬拜。魔鬼撒旦在天上就想要坐在上帝的宝座上接受众天使的敬拜。当耶稣降生之后，他也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所以魔鬼撒旦他一直都想要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所以魔鬼他一直在和上帝争夺这一个敬拜的这个权柄。所以在末后的日子里，兽像他们要立起来，所以在末后的日子里，魔鬼要借着这个兽和兽像来让人去接受他的这一个权柄，去敬拜他。所以这是一场关于敬拜的这个斗争。所以在末后的时代，这个复活日和安息日会成为善恶之争的焦点。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选择来证明我们是属于谁的。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嘲笑改正教，改正教就是现在的基督教。所以罗马天主教呢，他们嘲笑现在的基督教，说改正教一边说我们罗马教是错的，而又一边遵守我们罗马教所定的复活日。所以这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基督教，他们说罗马天主教呢，他们是违背圣经啊，是错误的，但是呢，却又去遵守罗马天主教所定的复活日为圣，他们在复活日敬拜。那么另外也有人说，在哪一天敬拜都可以，只要我们啊真心实意的啊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就可以了啊，哪一天都可以。其实这种讲法它只讲对了一部分，因此这种讲法它并不正确。严格来讲，耶稣说你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父亲啊，这个诚实在原文它不单单是诚实啊，它也是真理。我们不但要诚实，我们还要按照真理的原则来敬拜上帝，不是说我们只要啊诚实就可以了。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6章啊，耶稣说那杀你们的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呢，所以那逼迫上帝教会的人还以为是在为上帝大发热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蒙蔽在无知当中，他们以为逼迫教会是在侍奉上帝，像这个谁呀？像这个保罗一样。保罗没有悔改之前，他叫扫罗，大树人扫罗。扫罗他当时做什么工作呢？扫罗当时就是逼迫教会的，他这个把男女老少呢都拿来下在监牢当中，他说上帝啊，我为你大发热心。这个就是凡杀你们的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那么你说扫罗忠心不忠心啊？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还在旁边看着，并且还喜悦他受害。那么你能说扫罗他不忠心吗？他的心不诚实吗？所以我们单单有诚实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按照真理。上帝为什么悦纳亚伯的祭物而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呢？是因为该隐的心不诚实吗？不是的，该隐他的心也是非常诚实的，只不过呢，该隐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献祭，而亚伯他按照上帝的吩咐献祭，因为上帝吩咐他们要献羔羊，所以亚伯就把羔羊献上，而该隐呢，该隐他把地里面的出产献上，但是该隐却认为他把地里面最好的啊这个出产献给上帝，也显明他的心很诚实，很敬畏上帝，但是呢他却没有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方式献给上帝。所以即便你的心很诚实，但是你没有按照上帝所指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的话，那么依然你的敬拜不蒙悦纳，因为你是按照你的标准而不是按照神的标准，你是按照人意而不是按照神意。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只要敬拜上帝都可以了啊，只要无论哪一天都是可以的，我只要啊真心实意的就可以了。但上帝没有这样讲，这是你自己这样以为。上帝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你说啊，哪一天都可以，哪一天都是圣日，但主说当纪念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末后的愚民教会和其他的教会不一样，愚民教会的特征就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因此魔鬼撒旦向他们发怒。下面我们再讲星期四的部分，三天使信息。启示录第14章第6节到第12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三位天使的信息。首先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面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呼吁我们要敬拜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就是敬拜创造主。这一个信息是在末后的时候传扬的，所以这位天使的信息告诉我们要敬拜创造主，就是要守安息日，要纪念上帝的创造大日，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1844年 耶稣进入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这一年也是我们老底嘉教会的时代开启的一年，所以因此我们老底嘉教会的名字的含义就是审判中的教会。所以第一位天使信息的传扬乃是在1844年。那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他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什么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酒代表着道理，那么这一个巴比伦的道理，它乃是一个错误的道理，它是一个违背圣经的道理。那么它给谁喝呢？它叫万民，就是让全世界的人，就是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都接受它的这一个错误的教训，都被他这个酒给灌醉了，不能够分辨是非，不能够分辨真理，被他所迷惑了，就是被他所灌醉了，因巴比伦的道理而灌醉了，所以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他首先是什么状态呢？他首先是并没有倒下，首先是要倾斜，就像一堵墙一样，这个墙刚开始的时候是很正的，很直的。所以教会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很直的，是没有违背圣经的。可是渐渐的，他偏离了，基督的教训，偏离了圣经，他开始传人的遗传，人的教训。所以这个教会呢，他开始这个像墙一样开始倾斜，倾斜，倾斜，越来越倾斜，越来越偏离，就终于倒下了。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多教会，他们都充斥着这个巴比伦的道理，他们被巴比伦的这个错误的道理呢所灌醉了，偏离了圣经的教训还不知道。然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是不能够拜兽和兽像，兽兽的印记，不能拜兽，也不能拜兽像，也不能受兽的印记。所以看似是一个警告，其实它是一个呼召。呼召什么呢？呼召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印记，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拜兽和兽像，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不能够受兽的印记，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两派阵营，一个是撒旦的阵营，就是兽和兽像兽的印记，另外一派是上帝的阵营，就是上帝的印记。就是最后会有两等人，一等是忠心的仆人，另外一等是愚昧的仆人，一等是警醒的仆人，另外一等是不警醒的仆人，一等是聪明的童女，另外一等是愚拙的童女，一等是绵羊，一等是山羊。所以一等人是接受兽印记的人，另外一等是接受上帝印记的人。一等人是遵守人的律法，就是承认人的权威，另外一等人是遵守上帝的律法，承认上帝的权威。所以在三位天使信息传扬之后，在启示录第14章12节就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他们为什么要忍耐？因为魔鬼向他们发怒，魔鬼要借着人的这个权力呢，逼迫他们，杀害他们，因此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刚才在启示录的12章17节里面是讲到，他们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这个时候说，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他们以真道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耶稣的真道。那么有真道，可见也有假道，这个假道呢，就是巴比伦的这个邪淫大怒的酒，就是巴比伦的道理，违背圣经的这个道理。所以上帝末后的儿女，他的圣徒是拥有耶稣的见证，也是拥有耶稣的真道。他们的信仰是以圣经为标准，而不是以教会为标准，也不是以人的教训 为标准，是完完全全接受圣经的教导。即使人都反对他，他也不顺从人，而是顺从上帝。就像使徒告诉我们的，顺从人，不顺从上帝，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衡量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九课，上帝政权的基础。这一场善恶之争，它是很激烈的，因为它关系着每一个人的永远得救或永远灭亡的永恒命运。这一场斗争，它是基督和撒旦的斗争，这一场斗争它发源于天上，延续到我们这个地球上。那今天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在这一场斗争当中，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今天也要依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查考圣经，能够分辨是非。我们要依靠主的恩典，能够预备我们的信心，在将来临到这样大逼迫的时候，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坚立得住。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亲爱的救主，感谢主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场善恶之争是何等的猛烈。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奋勇向前，靠着主你的恩典打那美好的仗。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接受你的印记，并且传扬这幕后的三位天使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得胜仇敌的权势，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力量。也求主能够拯救，能够拣选那些还没有认识你或者还不明白这些真理的人。救主啊，求你能够引领你的儿女们都能够回家，能够得救。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